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俄乌冲突的最新的一些动态，包括美国说可能会提供空中支援啊，但是不会派地面部队，包括他们在谈一些关于和平谈判的各种可能性。
嗯，是。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说吧，就这些东西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我们先来说说美国吧。美国在俄乌冲突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军事介入的策略？
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很明确的表示了，不会派美国的地面部队到乌克兰，然后可能会在达成协议结束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提供空中支援，但这个空中支援具体是什么样的形式也没有办法。
听起来好像是一个谨慎但是又留了很多可能性的一个策略。
对，因为美国和盟友还在讨论到底要提供什么样的具体的军事援助，然后白宫的新闻秘书也说了，空中支援是其中的一个选项，也会帮助协调，也可能会提供一些其他的对欧洲盟友的安全保障，反正就是避免直接卷入，但是又尽可能的去施加影响。
俄罗斯方面最近在军事行动上面有什么新的动静吗？
就是在周一的时候，俄罗斯发动了自俄乌冲突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之一，它一共发射了270架无人机和10枚导弹，然后主要的攻击的目标就是乌克兰的中部的波尔塔瓦地区，那里的一个能源设施起火了。这个能源设施是乌克兰唯一的一个还在运作的炼油厂。
这个俄乌冲突现在已经造成了多大的人员伤亡？
就是分析人士说已经超过百万人伤亡了，就这个战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惨烈，然后影响也非常的深远。
那这个最近的这一轮的俄乌之间的会谈大家的反响怎么样？然后包括这个地点的选择有什么说法吗？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是说这是结束欧洲80年来最致命冲突的一个重大的进展，然后他也期待能够跟普京和拜登进行一个三边的会谈。之前他们在2月份的时候的那个会晤是非常不顺利的，现在这一次的互动明显是要积极很多。
看来这一次的会谈确实是相比之前有一些积极的信号啊。
是，
对。
然后地点的话也是大家讨论的一个重点，现在白宫的官员透露说布达佩斯和伊斯坦布尔都在考虑范围之内。布达佩斯的话，因为欧尔班跟普京的关系也比较好，也是一个普京可以比较安全的去的一个地方，因为他不会面临国际刑事法院的一个逮捕令。瑞士的话也表示说愿意随时提供场地，就是作为一个中立国。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遗体的归还，这是怎么回事？包括这个盟友们又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就是周二的时候，俄罗斯归还了1000具乌克兰士兵的遗体，然后乌克兰方面也归还了19具俄罗斯士兵的遗体，这个也是一个就是战场上面的一个人道的一个举措吧。同时的话，乌克兰的盟友们也在以一个意愿联盟的形式在进行会谈，他们主要讨论了就是进一步的制裁俄罗斯以及为乌克兰制定安全保障的一些方案，也会在接下来的几天跟美方一起去细化这些内容。
看来不光是战场上的事情啊，这个外交也是非常的密集啊。
是的，是的。然后北约的军事领导人也会在周三开会讨论乌克兰的问题，这个美军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会通过线上的方式参与，这些都是各方在通过合作和协调来应对这个冲突的影响，同时也是在给和平谈判去施加一些他们的影响。
俄罗斯方面对于这个跟乌克兰的和谈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
就是虽然说特朗普说普京好像是有提出来希望能够跟泽连斯基直接对话，但是克里姆林宫并没有确认这一点。然后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是说莫斯科不排斥任何形式的谈判，但是他强调说领导人之间的会晤必须要非常仔细的去筹备，所以就是还是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吧。
看来就是说还是离这个实质性的谈判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啊。
对，是的。然后普京的话也是很明确的说了，就是北约的军队驻扎在乌克兰是俄罗斯完全不能接受的，包括他的一些领土的要求他也没有任何要退让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包括有一些分析是说俄罗斯可能会通过拖延这个和谈来缓解美国的一些压力，同时也继续在消耗。
你怎么看这个整个这个俄乌的这个和平谈判的前景？
就是很复杂很复杂。然后有分析家说就是乌克兰和欧洲的盟友都在极力的避免让自己看起来像是那个阻碍和平的人，同时他们也说就是特朗普提出来的这个安全保障其实也非常的模糊，就是很难去 真正的落地。
行吧，那我们今天就是聊了最新的关于俄乌冲突的一些动态，包括美国说可能会提供空中支援啊，但是不会派地面部队，然后包括俄罗斯这边又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包括这个和平谈判的一些可能性啊，确实是看起来还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充满不确定性。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拜拜。